澳洲警察局惊现，杨兰兰替身，真人恐早被调包。吴佩慈奶奶美国被捕，名下赌场涉用非法外劳，负债13亿。马查多白宫面吴川普赠诺贝尔和平奖章。全美最大踢假波丑闻调查爆，源自中国 CBA、NCAA 都涉案。天安门母亲年度新春聚首次被禁止举行。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告中环。天龙女杨兰兰涉嫌酒驾撞人案再起风波，有澳洲媒体发现一名女子疑似冒充杨兰兰前往警局报道。据澳洲每日邮报最新报道，悉尼时间1月14日下昼约5:15，一名纹身男子驾驶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幻影开篷车抵达玫瑰湾警察局。一名身穿 Chanel 上衣配搭牛仔裤的年轻亚洋女子由车上行落嚟，进入警局之后向柜台警员自称是杨兰兰，并除低口罩，让警方比对档案相片，完成例行保释报道程序。离开警局时，她手持保释文件走上温努拉路，被每日邮报记者拦住追问。记者直接询问你是杨兰兰吗？女子回应说，我是其他人。当被进一步追问是不是愿意透露身份时，她坚定回答不。一名高级警务消息人士表示，已经正式就事件展开调查，以确认该女子是不是真是23岁的杨兰兰本人。兼且1月15日，他们已经前往杨兰兰登记的豪宅进行了查证。不过，据每日邮报记者观察，早在去年10月开始，杨兰兰就已经搬离了那里，自那阵之后就再亦都没有出现过。每日邮报已经向杨兰兰的律师联系求证，但仲未有得到回应。杨兰兰的背景极度神秘，没有公开社交媒体，没有公司或房屋登记记录，零应空白。她居住在悉尼东部沃森斯湾或沃克劳斯的海景顶层豪宅，仲拥有一辆未注册的白色劳斯莱斯开篷车。车内摆满了限量版拉布布公仔，他经常身穿 Chanel、Hermes 等顶级奢侈品，由保镖陪同。自从事故传出之后，坊间热烈讨论杨兰兰是天龙女，亦有一些爆料同分析表示她是习家私生女或后代。2025年10月后，她和豪宅内的第二辆劳斯莱斯同时消失。当年11月，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低调访澳，坊间热传杨兰兰被赵乐际秘密接回国，并留低替身继续应付澳洲司法。而每日邮报的报道似乎印证了一个讲法，亦有观点认为，咁低调的杨兰兰，佢的事件之所以能够爆出，是因为中共高层的权斗，有人想借此嚟打击习近平。去年7月26日，杨兰兰驾驶一辆订制的 Tiffany 蓝色劳斯莱斯富里南，在途中逆向行驶，迎头撞到另一架正常行驶的车辆，导致一架车的司机受到灾难性重伤，包括脊椎断裂、多条肋骨断裂、脾脏和横隔膜断裂、腹部撕裂、双髋骨断裂及双股骨断裂，右脚需要截肢。医生告诉他知永远无法再工作。事故发生一个礼拜后才突然间在社交媒体爆出，并且很快引发舆论。警方指控杨兰兰涉嫌醉酒驾驶，包括危险驾驶导致他人重伤、拒绝或未能接受呼气酒精测试等多项罪名。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能面临7年监禁。事故当日，杨兰兰就获准保释，但条件严格，交出护照、禁止驾驶、夜间宵禁、每个礼拜定期向玫瑰湾警局报到等。他从未亲自出庭，所有庭审都以视像方式进行，并多次延期。 台湾知名女星吴佩慈和大陆富商纪晓波交往，并育有四名子女，移居香港多年，情同夫妻。不过16号突然间传出男友68岁的妈妈崔丽杰在美国属地塞班岛被捕。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证实，崔丽杰因涉嫌违反美国移民法律规则，已经在当地时间13号被捕，目前禁锢在苏苏佩的惩教监狱中。崔丽杰曾经是香港上市公司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大股东，该公司自2014年进驻塞班岛后，获得当地唯一的赌场开发商牌照，他亦都因为咁成为该岛豪华赌场项目的核心指挥者。不过呢一座曾经耗资巨款开发的海滨赌场中心，近年嚟争议不断，包括2018年赌场涉嫌利用旅游签证非法雇佣大量中国公民。而崔丽杰和儿子纪晓波早年由澳门博彩中介行业起家，之后转向经营大型赌场度假村，但随着争议频传和经营不善，该赌场已经在2020年3月被迫关闭。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2024年4月已经正式申请破产保护，他申报的负债金额高达1亿6500万美元。目前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尚未公布崔丽杰被捕的具体细节，移民法庭的听证会日期亦仍待确定。但根据 Pacific Island Times 报道，他身为一位在美属地区的外国投资者，应该需持有有效的 EEC 长期投资签证，而这个签证可能已经过期。根据福布斯2018年年度报告称，崔丽杰和个仔都是企业家，而且当时的净资产是11亿美元。报道更指，他的仔纪晓波曾经是澳门赌场恒星集团的高层，被视为这宗塞班岛失败计划的幕后推手。在委内瑞拉政局剧烈动荡的同时，当地时间1月15号，川普总统在白宫接见了到访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这一场备受瞩目的午餐会谈持续了大约2.5小时，是两人首次正式的面对面会晤。会晤持续约1.5小时，主要在椭圆形办公室内进行，没有媒体在场。会晤结束后，马查多走出白宫，向聚集的支持者发表简短讲话，并前往国会山庄和多名共和党及民主党参议员会面。会晤中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马查多将他在2025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金质奖章亲手赠送给川普。马查多表示，这个是为了表扬川普对委内瑞拉自由的独特承诺和原则性而且果断的行动，象征委内瑞拉人民对美国及总统的感激。他将此举比作19世纪委内瑞拉解放者波利瓦尔接受美国革命英雄拉法叶后爵赠礼的历史回响。川普在会晤后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说，这个是彼此尊重的美好举动，多谢你玛利亚。川普还形容马查多是经历了很多磨难的了不起女性。白宫之后亦发表了川普手持奖章和马查多的合影，白宫证实川普打算保留这一枚奖章。不过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及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就表示，一旦诺贝尔奖公布，即不得撤销转让给他人，这个决定具有永久效力，亦就是说奖章可以更换所有者，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称号不能够。马查多去年12月逃出委内瑞拉后，持续在海外和委内瑞拉反对派及部分政府人士接触，试图争取川普总统的关注和支持。白宫方面就评估，马查多目前尚未在短期内具备领导委内瑞拉所需的关键政治基础。外界认为，这场会晤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和美国近期对委内瑞拉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密切相关。1月3号，美国特种部队发动坚定行动， 在夜间突袭中成功活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他的妻子，并将两人押送到纽约受审。马杜罗目前面临贩毒、洗黑钱等多项刑事指控。马杜罗被捕后，委内瑞拉政局很快转向。1月5号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并随即同美国展开外交接触。同马查多会晤前一晚，川普已经先行同罗德里格斯通话。川普在通话后表示，罗德里格斯相当好打交道，并称对方极具合作意愿。罗德里格斯就回应，这次通话有效而且保持礼貌。在美国同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关系逐步回升的同时，反对派阵营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再次浮现。马查多之所以被视为委内瑞拉的代言人，源于2024年的总统大选争议。当时他在反对派初选中以压倒性优胜胜出，但就被马杜罗政府禁止参选。之后他转移全力支持代理候选人。独立观察员和反对派统计都显示，他的阵营在正式投票中以 67% 的得票率压倒性获胜。不过马杜罗控制的国家选举委员会拒绝公布详细票数，并宣布马杜罗以 51.2% 的得票率胜出。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谴责，马查多强烈谴责选举舞弊，称他为巨大骗局。选举后，马查多长期躲避当局的迫害，去年12月逃出委内瑞拉。他获颁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正是表彰他不懈推动委内瑞拉人民民主权利，并争取由独裁向民主公正和平过渡的努力。这场川马会突显委内瑞拉政治未来仍然充满不明朗因素，反对派争取影响力的努力同美国地缘战略利益交织。美国联邦检察官1月15号宣布起诉20多人，他们被控以赌博为目的而操纵美国大学篮球赛和中国职业篮球赛的比赛结果。联邦检察官戴维·梅特卡夫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宣布，我们指控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 NCAA 球员、前球员和职业赌徒参与大规模跨国犯罪串谋，他们操纵全国各地的比赛，为获取金钱而毒化美国人的竞争竞赛。根据起诉书和其他指控文件，26名被告包括40岁的沙恩·亨南和40岁的马维斯·菲尔利，以及29岁安东尼奥·布莱克尼。亨南和菲尔利是职业赌徒，布莱克尼是他们招募的球员。他们被控操纵的球赛包括中国职业男篮联赛 CBA。布莱克尼曾经先后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男篮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芝加哥公牛队效力，后来曾经作为外援参加过中国职业男篮联赛，和江苏肯蒂亚俱乐部签约，当时是 CBA 得分最多球员之一。起诉书指控，由2022年9月左右开始，费尔利和亨南等人串谋招募并贿赂球员，通过操纵比分来操纵 CBA 的比赛结果。他们通过贿赂手法令 CBA 球员打假波，赌徒大额投注，压该球队将以一定分差输给对手，而受贿球员保证本队不会有更好成绩。起诉书还指控，在 CBA 联赛的2022-2023赛季期间，费尔利和亨南等人招募江苏肯蒂亚队的布莱克尼操纵比赛结果，布莱克尼之后还招募了队友加入，和这些操作比赛者勾结，故意令江苏肯蒂亚队输波。起诉书称，2023年4月左右 CBA 常规赛结束后，费尔利将一个装有近20万美元现金的包裹放在布莱克尼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储物柜里面，这些现金是贿赂款项和打假波阴谋的收益。 起诉书仲指控，在操纵 CBA 球赛获利后，包括威尔利和亨南在内的操纵者，以及布莱克尼又将焦点转向了操纵 NCAA 男篮比赛。联邦检察官梅特卡夫在星期四的声明中提到被告的犯罪行为时说，这个再次打击了公众对体育诚信的信心，而体育诚信的基础是公平、诚实和尊重比赛规则等基本原则。当犯罪行为威胁到美国生活中占咁核心位置的一个机构时，司法部将会毫不犹豫地介入。如果一项体育赛事贿赂罪的指控被判成立，被告可能面临的最高刑罚是五年监禁、三年监督释放和$250,000罚款。被告面临的每一项串谋、电信欺诈罪，如果被判成立，可能面临的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三年监督释放和$250,000罚款。六四事件罹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团体指控，他们一年一度的新春聚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无理阻拦，第一次被禁止举行。天安门母亲公开反问当局，这样的一种有伤感、有尊重、充满人性关怀的聚会，又触动了政府哪一条法例？中共持续加强管制意见人士。去年六四事件36周年当日，天安门母亲成员伊丽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罹难亲人时，被禁止携带手机及相机。这个是中国当局首次在六四纪念日切断天安门母亲的对外通讯。中国人权16号发表天安门母亲委托的声明。声明说，天安门母亲原定在2025年12月28号在北京崇文门一家餐厅举行迎新年以及农历新年前的迎新春聚会。遇难家属在身体健康情况容许的情况下，只要通知到大家都会积极参加。声明指出，六四惨案是每个家庭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每年的聚会都会带给每个遇难者家属的暖意，令他们受伤的心灵得到互相之间相同命运的情感慰藉。不过就是在这个充满人性的关怀、被政府公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约谈的行政手段取消了。声明说，36年过去了，这个苦难的社群很多失去了子女的父母亲，带着他们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还有一些妻子、丈夫、参加签名的伤残者亦都因病离开了人世。当年背起抚养小孩的重担的年轻妻子亦都已经成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声明控诉，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社群，在决定举行2026年新春聚会时，不单止没有看到对1989年学运政府乱杀无辜屠城行为有诚意启动解决六四惨案的方案和他们对话，看到的竟然是政府公安滥用手上的公权力，阻挠公民正当社交权利的冰冷现实。声明指出，迎新春聚会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传统，最初是小范围的聚会，由于参加人数逐年增加，由2009年开始选择一家餐厅聚会，除了2020年起的三年疫情没有聚会，从未间断，直至2025年年底的2026年新春聚会被无理由取消。天安门母亲表示，聚会是大家见面表达情感，有一种经历这么多年的磨难还生存的欣喜，有互相之间想起当年的六四惨案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就好像刻在每个人的心中这样历历在目，刻骨铭心，分别时彼此道一声珍重，愿来年还能够再见，这样的一种有伤感、有尊重、充满人性关怀的聚会，又触动了政府的哪一条法例？声明最后强调，天安门母亲群体无法接受官方的做法，公道与正义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尊严和公民的权利。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